那么这是随他的言辞，所以叫做随言论啊、论论说辩论，说法要有说话的技巧啊啊！假如你没有说话的技巧，不懂方法，你想要渡人呐、也会把众生赶走的啊。比如说一个人来啦，他本来好意要来问法啊，那你一见面就你来众生，他一听到的吓跑了，哦，这么凶啊！我想要来问法吧，历来创赞、一下子就吓跑了、所以这一样是讲一句话了，好听不好听很有关系啊、那么如果说是哎欢迎啊、你哪里来啊、他总是比较好过一点啊、那么所以这个说话要有技巧，就是言论的方式，还有就是教导众生，您讲话也要有办法啊，要懂得这个辩论的方式，例如说论理学啊，那么像英明之类啊，假如你不懂得这些方法啊，且你想要把这个道理表达出来，都会有困难，所以叫做随其言论，言是言论是论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啊，随他能解的理论而为说的说法。啊，所以《维摩经》里面说，啊，佛以一因言说法，众生各各随所解。前面是随类解啊，随类解是指言辞不同，随所解是内心感受不同。啊，佛说一种道理，那么听众啊。所听出来的话，他所了解的道理呀、有深的，有浅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显的，有密的，千差万别。同样一句话，他听出来就有好多个人的了解不同。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大藏经里面呢，同样的题目的经，而且发起因缘故事都是相同，可是等到后文呢、内容不同了啊。例如善生经啊，欧含经里面的善生经只是教善生长者子啊，教他拜六方，就是以父母兄弟等啊来比六方，那是完全属于五圣共法的这个世间法，教了他做人的方法。可是另外大圣教典里面有一部优婆塞戒经，我们这里从前讲过了，讲过几本了 啊优婆塞戒经前段也是善生的这个因缘，可是内容不同了，他把六方比作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啊，不是持戒等，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。所以有人呢、他对于这个道理不了解啊，不晓得这是不定教，他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哎，为什么有这有不同啊，是不是后人伪造啊，如何如何啊，那谤法的言辞都会跑出来啊。他不知道当时听众啊根性不同，小圣根性的人他只听到小法，大圣根性的人他听到就是大法。所以天台五十八教里面的那个通五十啊，每一时都通前通后啊，小圣根性的人从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，一直到入涅盘啊，从始至终49年说法，小根听到的始终都是小法，所以一直到入涅盘也只听到这个小圣法，他从来就不曾听过佛跟他说大圣法。那么这是小圣根性的人，他干大圣根性还没熟啊，那么他从始至终49年听的法呀都是小法啊。所以欧含里面呢有佛从成佛以后一直到入涅盘的故事啊，例如说游行经啊，里面是完全讲到啊从佛啊转法轮以后一直到入涅盘的一些故事，都是属于小上文法论声文法。那么大圣根性佛成佛以后，他就看到他讲的华严经啊，三七日中说华严， 那么从始至终听到的都是大法，涅槃也是大法，所以有现在我们中文的南本涅槃、北本涅槃呢，36卷、40卷，这都是大圣教法。所以大圣根性呢，从始至终他听的都是大法，有的先小后大，开头听的是小法，后来回小向大，所以阿含之后方等般若，然后法华涅槃。众生根性不同啊，他了解的就不一样，不知道佛有这种随手解的说法呀。那么看到这个佛经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地方，因为是互相矛盾啊，或者是怀疑后人伪造啊，这都是不应该有的啊。那么应当佛是一切智人，这是应机说法。那么佛入面以后，各个人笔记啊，个人笔记下来的当然就都有不同的啊。那么像这个佛灭度以后的500劫集呀，那是公共的劫集，大众团体的公共劫集，好像是公家的。那么私人的笔记啊，不计其数啊，不晓得有多少。个人听到的佛灭度以后，恐怕会失传呢、啊。他就把自己听到的就把它记下来，慢慢呢、啊、就会流传出来了。有许多大圣教典慢慢才流传出来，应当都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流传出来的。关于这类道理呀、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，不妨看看这个近代的这个以前在佛光山教书的唐老师唐一玄老居士，他的这个楞严经概介里面呢，他对于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啊。所以我们应当以站着这种的立场来看佛法，那就不会有问题了啊。那么这就是随他的言论呢、啊、第一是言辞方面，辩论方面；第二是随他的了解的内容啊，让他体会到大小显密诸法，让他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，这随其言论之实而为说法。第七，随其心要，这个字念作要，爱要的要，就是喜欢，随他的内心所喜欢而为说法啊。那么随众生的喜欢爱要而说法也有两种，第一，随他当时的需求啊，随这个听众当时的需求，他期望佛为他说什么法，那么佛就为他说这个法啊。这是随众生的当时的需求希望祈求而为他说的，那是叫做随当时的心欢喜所爱要的为他说。第二，随他的根性趁机而说啊。那么如果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喜欢听什么法啊，有就听，那么这必定要应他的根基啊。那么佛就随他的根基啊，该说什么法他能够接受，能生欢喜，那就为他说这个话，这个叫做随其心要啊，他的内心所爱要的为他说，让他得到佛法的受用。佛说法绝对不会使众生空过，无论是谁来到佛前听到佛法啊，甚至只听到一句啊，也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。它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佛能见机啊，应众生机而说啊，随他所好要的说，让他一听到生欢喜心啊，这样子他才能够得到真实利益。所以要随众生的心所爱要之时啊，他的根性成熟之时而为他说，这个叫做随其心要。第八，随其方便。方便两个字啊，有两种说法。一种啊，就是在当时 他修学方面的这个权巧方便，使他能够领悟啊。比如说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怎么说，那么你直接越法说呀，他不能了解，那么用比方来表达这个意义，让他能够了解，好像法华经的比喻品啊。那么佛曾说随这个有智慧的人啊，以比喻呀、啊、使他能够得到了解啊。中等根性的人直说法义，他未必能够领受，那么必定要假借言这个比方的言辞啊。例如说雪很白啊，那么白到什么样子啊，那你要比方说这个白的情况来啊，好像这个白粉那么白，好像墙壁的这个粉刷的这个白的颜色那么白，那么比方说这个白的颜色让他体会得到，就当时他知道的，他知道，例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墙壁摸的是白的啊，你说你没看过雪吗？没有啊，它颜色什么呀？白的，白的什么？怎么白呀？就像这个墙壁上的这个白的颜色一样啊，这就是比方啊。那假借比方来说明，使他得到了解，这就是方便啊。第二种的方便的意思啊，就是修行要正修之前的前方便，事先的准备叫做方便。例如天台止观啊，止观之前先说25方便，那么这个方便就是要修止观之前的事先准备。要修止观之前的事先准备啊，那个叫做方便，所以它有25方便。这个25种方便呢，就是要修止观之前的事先准备，就具备这些条件，25个条件。这些条件都具备了，那么你以后修止观了才能够如法，才能得到这个止观禅的真实受用。所以这是修行的前方便，事先准备啊。那么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在正修之前呢，都有事先准备的前方便的，那就叫做方便。所以这个方便有两种意义啊，一种是随他的权巧方便使他了解，例如说比喻一样啊，权巧方便啊。那么第二是修行之前的前方便啊。那么无论修什么法门，都要事先具备几种的前方便，事先准备具备了，然后才能够正修，所以叫做随其方便。那么这个意思怎么讲呢？如果他的要求要听什么法啊，那么你要跟他说，他如果你直说法义不能了解，借比喻来使他了解，这就是善巧方便。如果他要求修一种法门啊，假定他要修止观，或者是啊修各种的观法啊，那么修观之前呢，要怎么样子准备，要具备那些条件呢，他才能够修。那么事先教他啊入观的前方便啊，例如说预备这个修持的道场啊，道场的庄严，身心的清净等等，这都是修的要修之前的前方便啊。那么他不懂这些方法，先教他让他懂得，这个叫做随其方便，有这两种意义啊。第九，随其思维啊，思就是心所法里面的思心所啊，处作意受想思五变形呢 这个思心所发动啊，能够启发这个慧心所，智慧的慧啊，那么来求了解所思维的法。为这个心字旁的为啊，就是心理思维，C 细细的想体会观察，叫做为啊，抽象的想叫做思，刚刚动念抽象的想叫做思啊。随其思维也有两种意义，第一，这个人在修学佛法，他心里在思维哪一种法门啊，或者是这个时候他心里想哪一种道理啊，帮助他使他啊，让他的道业能够进步成就啊，像这个法华经普贤菩萨处处帮助修法的人呢 啊如果有文字啊遗忘，那么使他能够恢复记忆啊，那么如果有道理不了解，帮助他启发他使他了解啊，那么就是他正在思维经义的时候啊，使他能够把这个经的道理啊思维观察得到深入啊，闻而思，思而修啊，闻思修三会啊，三会啊，闻了之后听过之后要思维，如果不思维的话，耳边风，听过就过去了，好像从左边的耳朵进去，右边的耳朵出来，没有思维，那么这样子啊，顶多种种善根啊，一粒耳根啊，永为道种，顶多种种善根，当时得不到真实受用，所以闻过之后要思维，思维经义，然后进一步如法修行啊，所以闻思修三种智慧同时要具足，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。这是第一，随他思维哪一种意义，帮助他使他思维能够达成他的这个智慧能够开发。第二，教众生怎么样子思维佛法，怎么样子观察，怎么样子思维啊，对于这个道理你应当要怎么样子思维，不要单钻牛角尖，钻进去跑不出来，不是办法，要教他怎么样子思维方法，圆融无碍猪走盘儿，盘走猪啊，好像一个圆形的盘子啊，这个宝珠在盘子里面呢，周围周转都很自在的，不会有所阻碍啊。那么教导修学佛法的人思维的方法，这个叫做随其思维啊。所以思维两种意思，一种他正在思维佛法，帮助他思维成就开发智慧；第二种那么教他怎么样的思维，让他在佛法里面能够善巧去入，这是第九，随其思维。第十，随其观察。思维跟观察有什么不同啊？思维只是思维它的道理，心里想那个道理，观呢是修行了，修观观照啊，比如心经的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观呢就是那个照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你不观照不知道五蕴皆空，观照之后细细分析啊，才知道五蕴是空，所以这个随其观察的观是观照啊，察审察，细细的观照，细细的审察。例如修念佛法门，修十六观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的十六种观法啊，要怎么样子修观，怎么样子审查这个十六观的观门啊，比如说一开头的肉日观啊，用什么方式去观啊，有什么前方便啊，那么观的时候应当如何观啊，那么怎么样子去审查，修水观，怎么样子观这个水观，怎么样子把这个水变成琉璃啊，这都是说明这个修观的方法。观正报，观佛像啊，从这个32相入手， 从顶上的无间顶相一直灌到脚底的千佛轮相，千佛轮相啊。那么要怎么样子观察，细细的学习研究，教他怎么样子观啊。那么所以这个观察呀，观察就是修行，修行啊。那么这个修行观察也有两种意义。第一，如说修学时按照他前面的思维啊，所听来的佛法，正在修学的时候啊，比如正在修止观啊，正在持咒，正在念佛，正在参禅啊，那么他正在修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启发他，使他所修的法门呢顺正途而去向无上菩提，不至走入歧途啊。第二，教他怎么样子随意观察啊，那么你修这个法门应当要怎么样子修观，它有什么地方不正确的地方，有什么地方需要改正的地方啊，长处要使它努力前进，有缺点要修改啊，有不良的地方要把它改良啊，改成如法的修法，所以叫做随其观察时啊，他是在修观修法的时候，你要帮助他，使他能够如法成就，这就叫做随其观察。这是十种随，佛随顺众生，以这十种方式随时来帮助众生。总结上文说，于如是诸众生中啊，唯现其身教化调伏。那么前面的云何一直灌下来，佛为什么要用这十种随，在一切众生当中啊，如是指上文的十种随啊，那么以这十种随来帮助他，来教化他啊，该现身的就现身，该说法的就说法啊，该观察的就观察，为现其身教化调伏。这是说佛的三轮不思议化，叫做三轮不思议化。我们众生的身口意是在造业，所以叫做身口意三业。佛的身口意不叫做业，叫做轮，轮啊，就是法轮的轮啊。啊，身能现身，现种种身来做度化众生事业，好像普门品的应以火身得度者，即现火身而为说法，这是身轮不思议化。说法是口轮不思议化，应当要说什么法使他得度，就该说什么法，应机说法，那就是口轮不思议化。一轮见众生的根基啊，实际上啊，佛的大圆净智不必思维呀，不像我们凡夫的心要去思维，佛的大圆净智啊了了分明，他一照众生就知道这个众生是属于哪一种根基，应当怎么样子教化，所以一轮见机啊，就是好像大圆净啊啊，照到众生的根基了了分明，应机说法，所以一轮见机，身轮现身，随类身啊，口轮说法，一轮见机，这个叫做三轮不思议化。佛为了这些众生现身，包含说法，包含见机啊，通通都包含在里面，所以叫三轮不思议化。来教化众生，调伏调活降伏。佛度化众生虽然是方法很多啊，总合起来不出两种方式了，一种是慈悲摄受，另外一种是唯德折服啊，该用唯德来折服他，言辞唯德来折服他，就用折服啊， 用慈悲来摄受它，就用慈悲啊，用为、用慈、用这两门呢、啊、来做调伏众生的方法，调和众生的意地，使它刚强难化的恢复柔软啊。那么有邪见的使它降服，不宜正见啊。这是文殊的问问讲完了啊。是财舍菩萨一诵答曰，前面文殊菩萨的问，众生非众生，佛为什么要以这十种髓来教化这些非众生呢？这十种髓呀、啊，从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成佛，一直到入涅槃49年的说法，处处具备这十种髓啊。你把整部大藏经搬出来细细的观察，就可以知道啊，每一部经里面这十种髓最起码都有好几种的啊。所以佛一生说法，他都是具备这些十种髓来做这个随时应化度众的试验啊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那么下面财首菩萨呀、啊，就用句诵来答复文殊之问啊。这个句诵啊，一共有十首句诵啊。这十首句诵当中啊，第一首是先说明它的总意啊，就是先总答复了啊。那么也就所谓举出他所问的法来表示赞叹善问，而同时劝当时的听众啊，要善加听下面所答复的道理。所以第一首偈颂说，此是要机灭，多闻者境界，我为人宣说，人经应地受。这是先举出啊他所问的法，也表示赞叹，也表示答应他要为他说啊。那么也请当时的听众啊好好的听，此是要机灭，多闻者境界。这两句说明前面文殊的问呐、啊，很会问，问得很深很好，啊，你所说的众生非众生，而佛又以十种髓来教化这些众生非众生，为什么需要这样呢？啊，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够这样子问的，会问这个话，那是很深入于佛法的人才能提得出来问。当然文殊不用问了、啊、他是过去七佛之师啊，他是已经成佛的代果行因的菩萨了，所以说这是欢喜爱要极灭法，也是已经体证到极灭法的人所证到的境界，也是对于一切佛法多闻都是多闻之事啊，博通佛法的人才能啊提出这个道理来问。所以说是要极灭而多闻人的境界，不是普通人能闻的。极灭就是涅槃，要极灭就是希望能体证究竟涅槃啊、这是喜欢爱要求证佛国的究竟涅槃的人才懂得问这个道理的。 实际上文殊他是已经证到这个究竟涅槃，现在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的教化而示现做菩萨，所以说他要体面。多闻就是博通佛法，就是所谓深入经章啊，智慧如海。文殊他在菩萨众中是智慧第一啊，那么当然是多闻啦啊，没有一法他不知道的，因为他是已经成佛了，论他所证与佛相等啊，只是现在他站在菩萨的立场来问就是了啊，这是多闻的人的境界啊，不是普通人所能体会得到，所以才能问得那么好。那么这两句一方面赞叹文殊的圣德，一方面赞叹文殊善问，问得非常之好啊，一方面赞叹他所问之法呀是很高很高级的这个境界。下面两句啊是答应要为当时的听众而解释他所问的话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心听。我为人宣说，我财首菩萨自称